们进入到迦南去刑罚迦南当地人，因为上帝给迦南当地人400年的时间忍耐等候他们，让他们回来。他们所以圣经说他们的罪孽满了啊，所以以色列民才被神所兴起和带领进入到迦南。神借着以色列民去重重的刑罚迦南人，因为他们400年的时间没有认罪悔改，还在继续的拜遍了迦南的偶像啊，行各种啊这种荒淫的罪。那么上帝也警告以色列民，就是你进入到迦南之后，如果你们效法当地人，也去啊去拜这些假神和偶像，也去行这些各样荒淫的罪的话，
对不起啊，教会那个录音机没有找到，所以我先用这个手机录。
啊，感谢神。啊，那么，那上帝对以色列民也说，那么这块地怎样的把以前的迦南人吐出来？那如果以色列民跟他们一样犯同样的罪呢？那这块地也会把以色列民同样的吐出来。同样在这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如果以色列民去贪图那些金银，就把那些造偶像的金银去带到自己家里，贪图那些金银的话，那么这些以色列民也在上帝眼中成为当毁灭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这段经文的一些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有几处地方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会看到神对选民的祝福，首先就是人数会多，人数会众多。我们也会看见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众多啊，会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但是一直到亚伯拉罕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他的儿女，很多很多的儿女呢？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儿女。但是到现在我们知道今天亚伯拉罕在天父上帝的那里，那么亚伯拉罕他如果来看，哇，那是不是他的儿女现在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呢？那是的，因为今天全地都遍满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么今天所有信靠独一真神的人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即便亚伯拉罕在他离世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有很多的儿女，他没有看到，但是上帝应许他，他会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今天确实是这样。那么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确实是非常非常多，遍满这个地面，就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同样在这里神也应许以色列民，他们也会生养甚多啊，他们也会生养。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会看见，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民族都还是比较弱小的一个民族，人数也不多，就全世界加在一起啊，估计就几千万吧啊，就是不会有太多，就全世界，当然也包括这个以色列国土的国土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以色列人。所以一直到今天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以色列不能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民族，不可以这样讲。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人数会增多。那么今天确实是这样，今天就是真实的以色列人，就是真实的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确实是很多很多遍满地面。那么神也应许以色列民呢会产业丰富，那么刚才说了很多牛羊这些产业会很丰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见如果仅仅从这个世界来看，从这个地上来看呢，就是也并不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就特别富有你比如说这个从人口来说的话，这个非洲很多很多国家是人口大国，他们也是基本上80-90%全是基督徒你像埃塞俄比亚，你像刚果他们人口基本上90%以上都是基督徒，但这样的国家是并不富有，甚至是非常贫穷你像埃塞俄比亚、刚果这些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接近200个国家排名都是倒数第一、第二这样的，是非常贫穷。那么 相反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比如说，如果按人口无神论比例来看的话呢，排在很前面的，你比如说像北欧啊，像西欧一些国家啊，当然也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啊，这个无神论从人口来看比例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呢，他们当中也有许多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啊，你比如说瑞典呐、啊，你比如说日本呐、啊。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法国啊，这样，这也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就是这个产业丰富怎么来理解？是不是神应许以色列民他们会产业丰富？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呢，就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一定啊都是非常富有，在地上非常富有，相反的。我们也看见也有一些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甚至无神论者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好像是物质上面非常富有，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确实事实就是这样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其实都是这样所以神说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和给不义的人，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些恩典当然也包括这些地上的出产，这都属于普遍恩典，这都属于普遍恩典，所以普遍恩典上帝是所有的被造的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的人，上帝就像阳光，就像雨露就赐给所有人，所以今天也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会非常富有这显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并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非常贫穷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会产业丰富，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18:28-30，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所以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丰富产业丰富，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还要得永生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个丰富。所以我们来理解神对他选民的赐福，不仅仅是只是想到今世是不是有得百倍，是不是有得百倍，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来世我们还要得永生。其实从耶稣讲的这句话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上帝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神看一日如千年就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上帝说，我赐给你很多很多的后裔。那么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我们很简单的来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1000年后发生的事情，上帝看就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对于上帝来说是一样的。那么上帝看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也就会影响到1000年，也就会影响到永恒。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耶稣说这个赐福，这个福气不仅仅是今生得百倍，还要来世得永生。但是我们今天一想到福气呢，我们就想到今生，我们就想到今生，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永恒的福气，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很少会想到。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上帝造我们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我们人不是看千年如一日的人，我们人不是看一日如千年，上帝是这样的，但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上帝说他要赐福给以色列民，或者说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在上帝看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福气就已经赐下了。在上帝看没有差别，就这件事情的实现，今天实现，或者说一千年，或者是两千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之后实现，这件事情的成就，在上帝看没有区别的，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赐给人的福气一定是关乎永恒的，一定是关乎永恒。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上帝，首先上帝是永恒的上帝，第一，所以他的赐福一定是关乎我们的永恒。那么第二呢，永恒的上帝他要永远被称颂，永远要归荣耀归给神，或者说上帝要永远得荣耀。所以神的选民，神所拯救的百姓，一定会永永永永永远来感谢神，来称谢神。那也就这也就说明，一定是得到永恒的福气，我们才会永永远远的来感谢神，称颂神，永远的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啊，我领到我的第一份工资啊，从我的老板那里领到我第一份工资，我那一天我是非常感谢我的老板，但是很快我就把我这个老板就忘了啊，因为我去到另外一个岗位，去到另外一个部门，我有更多的工资，我有收入更高，我把我以前那个老板就忘了，我不会再感谢他了，我有新的感谢对象。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收获的福气啊，从这个地上收获的这种物质收获呀，或者是这种肉体的身体健康啊，这些福气是很好，但是如果这一切的福气不能关乎永恒的话，那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短暂的福气去归给永恒的上帝永恒的感谢和荣耀，不会是这样。所以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上帝的赐福，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当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看就已经成就了，无论是当天成就还是很长很长时间以后的成就，在上帝看这件事情就已经成就了。就像神当时就是应许以色列人，他们若遵行神的诫命，他们会生养很多啊，他们的地上的产业会很多，在当时看是没有成就，甚至到今天看都没有成就，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已经成就了。属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确实是很多很多，然后今天神的儿女确实是得到永恒的产业，存到永远的产业确实是很多很多，远远超过外邦人啊。所以这就是神的祝福，永恒的上帝赐给他百姓的福气是永恒的祝福，因为上帝是永恒。然后我们看诗篇最后的五首诗全是就是神的赐福是直到永远，然后我们是归荣耀给神，感谢神直到永远。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一定是关乎永恒的，绝对不是仅仅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所以耶稣说得蒙福是耶稣是什么呢？不仅是在今生得百倍，还要来世得永生，这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仅仅凭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地上的一生当中来判断，哎呀，上帝给我多少福气，上帝给我多少好处，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个地上我得到什么来判断上帝是否赐福给我，那我们这样我们就会误解神的应许，我们就会轻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绝对不仅仅是这地上的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关乎永恒的，因为上帝要我们永永远远的感谢称颂他啊。就像我们今天，你可能都忘记了第一个给你发工资的老板，你不会永远去感谢第一个给你发工资的老板啊。但是上帝呢，他要得到我们 永远归荣耀给他，所以他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是关乎永远的。所以这个产业也是这样，这产业也是关乎永远。所以耶稣说，就是地上的这些产业都是暂时的啊，都会朽坏，都会被偷啊，都会朽坏。所以天上的产业是存到永远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当追求怎样的产业呢，或者怎样的福气呢？所以耶稣就说啊，我们并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我们的财宝要在哪里呢？要在天上。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没有虫子咬，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偷。那么耶稣也说，这个有钱的人是要进神的国是非常非常困难啊，是比骆驼过针眼还难。那么在马太福音13:22啊，圣经说天国的这个真理啊，这个道撒在荆棘里，就是天国就是撒在荆棘里，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啊，主耶稣也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圣经这样的话太多太多了。在提摩太前书说啊，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可以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所以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这地上短暂的财富啊，换句话说，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财富，这就表明上帝是祝福我，这可能是很大的危险。那么这地上很多有拥有很多财富的财主是常常被上帝责备的啊。圣经却说，如果你地上财富很多，那你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你进神的国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的把地上的这些财富啊，神是不是给我这地上的这些财富当做一个依据来判断神是否祝福我，不能这样。上帝的祝福一定是关乎永恒，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啊，他要得永远的荣耀，他不是要得暂时的荣耀。那么在以弗所书的1章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啊，这里谈到我们属灵的福气啊，很多很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我也没有放到 PPT 上，但是这个讲义呢我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看啊。但是这个经文经节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然后我来给大家简单读一下，在以弗所书的1章第三节一直到第14节。以弗所书1章3节，愿称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在基督里的，然后是天上的，然后是属灵的福气。那么下面就列举了，那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呢？下面经文就一节一节的来列举。第一个说到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我们的福气啊。我们今天不犯罪，我们今天不沾染世俗，我们今天分别为圣，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摆在第一个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的福气，就是我能够成为圣洁，我不再犯罪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气啊。这个福气怎样临到我呢？因为神拣选了我。第二个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得耶稣基督的名分，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样的福气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我们的福气。然后第9节，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神的拯救，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能够看到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我知道这些，这就是我的福气了，这就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我们得了这个 所应许圣灵为印记，也就是说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或者说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住在我们里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些是福气，这是存到永远的福气啊。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这使徒保罗就说啊，他就要得着基督，因为各样属灵的福气只能在基督里得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被拣选成圣、罪得赦免啊，然后就是同归于一，然后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刚才列举这些福气前面都有一个词，都有一个定语，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他就说，我要得着基督，我要连于基督，我要在基督里，我才能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保罗就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追求的福气，不仅仅是啊，这个地上的这个钱财呀，或者是地上的这些好处，不仅仅是这样。永恒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一定是永恒的祝福，这才是最美好的啊！因为永恒的上帝要得永恒的荣耀，要得永远的称颂啊！所以我们得到永远的祝福，我们永远归荣耀给永恒的父。但是接下来就要说呢，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依然是软弱啊，我们信心依然是渺小。神，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我人做不到，对不对？我人做不到。那怎么样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是信心？圣经对信心的定义，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不是？所以信心的定义就是超越这个时间，未见之事，所望之事，就是你现在看不到的将来的事，但是你就得了这个确据了，你就看见了将来的事，你就看见了，你就得了这个实底了，就心里特别特别有底，你就说我得到了将来的事情，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我的，我得到了。你怎么看到的呢？你用你的信心看到。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他有这个信心，他的信心是超越时间的，他慢慢的又有神的生命，耶稣的神儿子的生命活出来，他就不再仅是被这个时间所捆绑了，他的心已经超越时间了。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他的就必定不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活着信耶稣的人，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活在了永生里啊，我活着信耶稣，我就已经活在了永生里。我的信心，我透过我的信心，我已经看到永恒的生命，我将会得到怎样的祝福，我已经看到了。这就是信心，因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啊。所以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我们就求神给我这个真正的信心，让我有一个像神那样的眼睛，像耶稣那样的一个眼睛。那怎样才有呢？信心就是的，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体。第二个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想信，我们愿意信，但是呢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求神的怜悯啊。比如说我们在病痛当中、苦难当中，或者是啊，就是缺衣少食啊，就是极其的窘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日用的饮食求神给我啊，我下顿饭就没有吃了，我来到神的面前求日用的饮食，求神怜悯我，你给我啊。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所要的、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不是不知道啊，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先求永恒的东西，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知道的，神知道啊。我们确实是缺乏，确实是困苦，确实是疾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会供应我们所要的一切啊。 好，我们刚才看了很多，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神的赐福，不仅仅是在这地上的福气，更是永恒的福气。就像当年神应许以色列人人数众多，产业众多，但是以色列人当年并没有看到，甚至到今天以色列民族的人数都不是很多。哎，那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呢？没有落空。那么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从神的心意来看，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确实是人数众多了，然后这个产业确实是很多，但是不仅仅是地上的产业，更多的是天上属灵的产业，确实是很多啊。然后应许也是疾病啊，再不会侵扰我们啊，不会有疾病啊这些。那我们今天也看，今天基督徒还会得病，对不对？但圣经应许我们呢，以后在新天新地，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神的应许都会成就。但是在我们看呢，我们还要漫长的等待，是不是才到那一天？但是在永恒的上帝来看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说应许给我们，就已经，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的一个足够的信心来看见啊。好，基督徒当追求怎样的福气？简单的说，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所以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真的是关乎永恒的福气。那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会供应我们的。然后就是我们也常说先知的那个祷告啊，求神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去偷窃羞辱神，让神的名蒙羞。接下来一句话呢，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大致的意思说出来就可以。啊，对，对，我相信接下来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常常的还要说出来，自己亲口说出来。有些人心里知道，但是让他亲口说出来好像就有点难。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求神让我不要太富有，免得我忘记神。啊，第一个让我不要太贫穷，免得我去偷窃羞辱神的名。第二个呢，也求神让我不要太富有，让我不要忘记神。这就是说我们对基督徒对地上财富的一个态度。我们不是不需要，我们需要，但是我不想要太多，因为我知道我的软弱。如果我有太多的话，我就会依靠金钱了，我就会不需要上帝了。那到底什么为多呢？什么为少呢？圣经说我们什么时候够呢？对，有一有时就当知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已经很够很够了，非常非常够了。我们接下来再看，那么神让以色列人去与迦南人征战，要把他们赶出去，要灭绝。然后以色列人就很害怕，他说这些人很强大呀，神让以色列人要刚强。那以色列人怎样刚强呢？相信神过往的作为。神说我以前在埃及怎样刑罚法老和埃及人的，要你们要想起回想。然后呢，神说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些抵挡你们的这些仇敌身上。第二就是因着神的应许，神不仅说他过去做过，神还应许说他还会再做啊。神过去做过，哎，我相信，我相信，因为摩西都告诉我啊，我相信。但是神将来会不会做呢？那这就是神的应许了，那我就要相信。那神既然说他会这样做，他会打败仇敌，那我就相信。就像他当年打败埃及人一样，那我就相信。一个是思想神过往的作为，一个是相信神将来的应许。那么第三个特别我们要注意哈，就是神让以色列人信靠他，依靠他，不是让以色列人逃避战争的，不是的，而是让以色列人更加刚强的去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往往就是误解了神的意思。我们今天一想到我要信靠神啊，我要依靠神，我们就想着哎呀，我不用去打仗了，神去替我去打仗。然后我们就想哎呀，我不用背重担了，神替我背重担，我就靠在神身上就好了。 啊，我的一切难题，我的一切困难，神会给我解决，因为我信靠他，因为我依靠他。那圣经正好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你要刚强，你要信靠神，你不是去逃避困难，你不是去逃避仇敌，你不是坐在那里说上帝，你把仇敌全部赶跑吧，你把仇敌全部打跑吧，让我白得这块地，不是这样的。而是圣经的意思是神让我们信靠他，我更加刚强的去放胆去与这些我看起来非常强大的仇敌去征战，我要去把他们赶跑，我要去把他们消灭。所以上帝就说你们要去把他赶跑，你们要去把他消灭，你们不要怕，你们要信靠神。所以神让我们去信靠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征战的，神让我们信靠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喜欢说啊，神是我的山寨啊，神是我的磐石啊，神是我的盾牌，神是我的高台啊，是我所投靠的，我们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对吧？但是圣经却怎么说呢？在诗篇144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第二节，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第一个，上帝让选民去打仗，上帝甚至教他的选民去打仗，然后选民在征战的过程当中，选民才发现，哦，我的这个神真是值得我信靠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就是喜欢第二节啊，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所投靠的，但是我们往往就不愿意看第一节，神要让我们去打仗，神还教我们去打，怎么去打仗啊。这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信靠神，但你们信靠神绝对不是说你就可以退后，你就可以退缩，你就可以不用去打仗了，反正神替你打了，你不能这样想，你要信靠神，你要刚强，你更加勇敢的去征战，去打仗。然后对待这种仇敌哈，就是迦南的这些拜假神偶像，他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更是上帝的仇敌，或者更准确的讲，他是上帝的敌人啊，他是上帝的敌人。那么从个人恩怨上讲，以色列人跟这些人无冤无仇，但是呢，这些人是上帝的仇敌，而以色列人呢是上帝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去消灭他们，消灭上帝的敌人。那么对待这些敌人的态度就是要全部消灭，要灭绝哈。然后呢，接下来也说到，就是内心，以色列人内心不要贪爱，不要贪爱那些拜偶像之物，不要贪爱那些金银，就是拜那些偶像上的金，不要贪爱这些，不要贪婪。这其实是什么呢？灭绝外面的敌人，也要更重要的是要灭绝我们内心的罪，贪婪的罪，或者贪爱那些拜偶像之物的罪，或者是贪爱金银的罪，我们内在的罪我们也要灭绝。然后灭绝外在的这些罪和这些仇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灭绝他，他们后来的一定会就是绊倒你们的儿女啊，一定会带领你们儿女去随从他们拜偶像。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属灵的后代，保护我们的后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不要有存留这个试探在这里啊，就是把外在的这些试探啊，这些全部要清理，然后内在的罪也要对付。如果我们不对付内在贪婪罪，我们也会变成被毁灭的，当毁灭的。然后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我们不要成为上帝的仇敌，因为我们内心的贪婪，贪婪拜偶像之物，贪婪金银，我们不要成为上帝的仇敌，我们不要像这些迦南人一样也成为当毁灭的。然后第三个也知道，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就谈到了，就是对待这个仇敌征战的这个意志啊是非常坚决，一定要坚决，就是要灭尽灭绝， 啊。然后呢，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持久的征战，啊，仇敌是渐渐灭绝的，是一个持久的征战，不是说一短期的，是一个长期的征战。这就是啊，我们对罪的态度。好，我们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的一些事例，啊，就是圣经中有没有一些人物，他们信靠神，但是却失去了在地上的好处、地上的利益，因为信靠神的缘故哈，但是却收获了真实的福气。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一些人物，我们可以列举一些。那么第二个，我们也可以讨论哈，就是我们来看使徒彼得。使徒彼得他生命当中呢，一直有一个很顽梗、很骄傲的一个个性，所以彼得他不止一次的啊，他是就是顶撞主耶稣啊。然后彼得以前也是非常的轻看他的那些同伴，就是其他的门徒，他是非常轻看，他觉得自己比他们强很多啊，信心要好很多。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呢，彼得后来生命完全改变了啊，非常的卑微了，就是那以前那个骄傲、那个顽梗的彼得就消失了。所以也就是彼得他内心那个骄傲顽梗的罪，哎，慢慢从他生命当中就拿掉了，从他生命当中拿掉，他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啊，彼得是怎样最终战胜自己骄傲顽梗的罪。然后呢，当我们与我们自己的罪征战的时候，那彼得的这个信仰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哪些提醒，或者是哪些亮光。好，这两个题目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清楚哈。因为我以前总是这样，就是逻辑上是不清，导致大家对这个题目的意思不太清楚。那么这两个意思大家能够清楚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就围绕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个生命记七章12-26的经文。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信靠神的人看似失去今生世上的利益，但是却收获真实的福气的事例。我们举的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他离开富有的富家，他的家乡，一辈子100年过的是帐篷的生活。然后我们分享摩西放弃了王宫的生活和他王子埃及王子的身份，做了40年的牧羊人，最后连牧羊人的平静生活也失去，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分享保罗，他放弃大好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虔诚和世上的名利，来跟从基督耶稣做使徒。我们分享到斯提凡，他为主失去了生命，殉道而死。我们分享约瑟，被他的祖母陷害，不肯犯罪，导致被祖母陷害而以致下入监牢。我们分享到大卫，他放弃自己的安全，用小石子打败了巨人哥利亚，征战得胜。我们也分享到挪亚，120年放弃一切的生活来造一艘方舟，而圣经记载在他周围同世代的人吃喝嫁娶盖造，所以挪亚为着造方舟而失去了这一切，但是却得着了生命。我们分享到希伯来书所记录的一切信心的伟人，还有新约的使徒， 啊，都是这样子。我们也分享到路德，摩押的女子路德放弃了家乡和她的亲族，投靠她婆婆的以色列的神，以致她得了永生，而且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基督，他甘心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被神升为至高。我们分享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分享到耶利米先知在世人看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为着神传讲以色列人所恨恶的真理。何西阿先知为着见证神的真理而娶淫妇为妻，收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我们分享到但以理的3个朋友在火窑中行走，与神同行。我们分享到先知以赛亚为着照着神的旨意裸行3年，失去了尊严。这一切他们都是失去了地上的利益，却收获了真实的福气，就是顺服了神，蒙神的纪念和喜悦。第二题，讨论使徒彼得是怎样最终战胜自己骄傲顽梗的罪，给我们与自己的罪征战的时候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彼得3次不认主，然而主说他已经为彼得祈求，让他回头之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那么我们看见说是神的圣灵带领彼得悔改，而且当鸡叫的时候主耶稣回头看他。主已经预言彼得要跌倒，也预言他要回头，并且回头之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神是神拯救了彼得，也给了他一个使命去兼顾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说跌倒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跌倒之后不肯回头。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之所以能够战胜自己顽梗被骄傲顽梗的罪，是靠着主耶稣的大怜悯，靠着主的宝血。另外一面也是彼得谦卑顺服下来，谦卑的降服并且悔改认罪，这两个方面使得彼得能够战胜自己的罪。彼得不是靠他自己来胜过罪，而是靠基督的大怜悯，他不再信靠自己，而是靠基督的宝血。我们分享到在听宋尚杰牧师的特会的时候，里面宋尚杰牧师是常常让人要认罪悔改的。宋尚杰牧师常常说到悔改的时候，说悔改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谦卑。但是因为他的福建口音，当他说谦卑的时候听起来就是枪毙，所以当他说传道人、宣教士要谦卑，传道人要谦卑，信徒要谦卑的时候，听起来就是宣教士要枪毙，传道人要枪毙，信徒要枪毙。所以我们看见说宋尚杰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谐音，提醒了人要向自己死，要致死自己，好像枪毙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说最可怕的不就是不晓得自己正走在灭亡的路上，这是最可怕的事。我们都是罪人，都会犯罪，我们在征战中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跌倒，而这是最可怕的事。彼得蒙主耶稣用话语喂养他，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这是主对彼得极大的激励。我们从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当我们与罪征战的时候，先是知罪，然后是认罪，知道自己得了怎样的，在基督里得了怎样的位分，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来得胜。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使我们知罪，常常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要靠着主来认罪，并且靠着主来得胜。彼得面对他自己的罪，这使得他得以胜过自己的罪。我们看见说彼得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不是在讲理论神学，而是在讲他自己所经历的神的道。所以我们也分享到 我们要自己与罪征战的时候有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对我们自己的罪要赶尽杀绝，不留余地，但是我们的软弱总是在为自己留下余地，认为我信主得永生就够了，对自己不够狠。我们也分享到彼得他之所以能够胜过自己骄傲顽梗的罪，虽然他是很骄傲的人，但是他是用矫枉过正的方式走得更远，走得更多，不仅仅是不留余地，而且是主动的狠狠地对付自己的罪。彼得后来他肯定保罗所写的圣经的经卷是真理，是不可强解保罗的经文，虽然保罗曾经看起来冒犯过他，曾经指出彼得的罪来，但是彼得仍然肯定保罗所写的经文是不可强解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对付自己的罪的事上是走得更多。我们相信在圣灵里面，彼得和保罗是非常好的朋友和兄弟，所以在这里我们分享到对自己与罪征战的提醒，就是都要枪毙，也就是都要谦卑，这个就是舍己，致死自己，攻克己身。所以感谢主，攻克己心，强如取成，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弟兄姊妹的。